今天是2025年11月2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啊，我们讲一个讨论性没那么高的话题，就是农民工的问题啊。最近最流行的一句话叫“农民工返乡治乡”啊，它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我设置的这个题目叫“农民工返乡治乡”。中国城市经济繁荣的终结，在我们今天我就先做一个话题准备，因为我准备了一些资料，也准备了一些我的看法，那然后大家来讨论。那我准备的资料也不是特别多，因为有关农民工的东西呢，公开的资料并不太多，有一些分析，而且分析农民工的这个现象的专家也不太多，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讨论空间，但是讨论性并不强。讨论性并不强的，因为大家的看法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只是有的看法到，有的是看法不到的问题啊。我先做话题准备，然后大家来讨论。第一个，农业农村部11月13号在云南楚雄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啊，这个工作会议的主题是全国乡村工匠培育暨良稳一房工作会议啊。什么叫良稳一房？良稳一房讲的是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啊，就是这些脱贫人口要去上班啊，要稳定的人数。第二个是稳定脱贫人口的务工收入，你要稳定他的收入，你不能让他变穷了返贫，还要防止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就是因为他失业了，所以导致规模性的返贫。那么会议要求实施返乡回流脱贫人口的促进就业的专项行动，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啊，这句话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那会议要求加大乡村振兴的重点帮扶县啊，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和受灾地区就业帮扶工作力度，着力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务工收入啊。那么这个会议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啊，在中国社会影响很大，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那么这个舆论的焦点就是这句话，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啊。那么反响巨大的原因是什么？反响巨大的原因是这句话一方面勾起了大家疫情的风控回忆啊，防止他返乡滞乡啊，这个就是疫情期间是不让回去的啊，到处都在封堵啊，所以这话让大家勾起了对疫情风控的回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又激发了大家对当下城市经济崩溃的这个理解，就是说现在呢城市经济不好，才会有大量的农民工返乡滞乡。你说如果城里经济好的话，怎么农民工会回去？那么公众号人格志发帖，题目叫我回农村老家了，吓得赶紧声明不是规模性返乡滞乡啊。他文章说因为要返乡啊，对这两天被网友讽刺的那个新闻想的都多了一点，但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啊。他说上个星期五农字口啊，就农业农村工作会议啊，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这个词儿冒出来啊，当时看到之后就一声长叹。他说作为一个主要靠解读制度政策吃饭的人，我当然能够理解这个说法隐含的文本啊，甚至还包括制度的用意。那么现在城里的情况咋样谁都清楚啊。那么这段时间我到过十几个城市，真的没看到多少建筑工地有热火朝天的场面啊，工厂企业也去过不少，那些表演型的展示就不说，总体讲冷清和寒意是我真的感受到了啊。他说今天中午说屋子修漏水， 他说我爸说村里的农民工基本上都回来了，城里没事做，农村的地都包了出去，他们现在呢没事干，在家打麻将，随时可以叫来做事，这就是真相。所以呢，上面说的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一定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啊，涉及大量劳动力可能因为闲置带来的群体返贫问题。文章说，这里要补充一下，别看我哥是种田大户，其实他今年亏惨，还是借我的钱给农户发承包费，因为租别人的地要承包费，还有劳务费啊。所以呢，就是他说，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农民工跟着城市化的步伐来养家糊口或者发家致富，机会肯定渺茫。现在说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说白了还是因为没有准备好啊，感觉这些返乡的人员都回来了接不住啊。但是问题是城市也接不住，也没接住啊，你难道要他们睡公园睡桥洞，去跟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抢睡觉的地方吗？啊，他说最后我要报告一下，作为进城务工人员，我这次回乡绝对不是规模性的，老婆孩子都没带，还有我绝不滞乡，过几天就滚啊，这总该放心了吧。这是一篇这篇文章可以看得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发生了就是大规模的农民工在返乡啊。那网友这个独行侠老白发帖说，一，返乡就会抛售房产；二，返乡会停缴各种保险；三，返乡就是带着钱在农村消费，降低经济活力；四，返乡是一种逆城市化的现象，没必要不返乡啊。然后他说呢，五，返乡就是不再做牛马，高高在上的人成了光杆司令；六，返乡就是城里人享受不到廉价的劳动力；第七，返乡是没人贷款买房子，利息给谁收。然后帖子说，农民工返乡谁慌了？城里人慌了，资本家慌了，收租的慌了，这老百姓都一样，在哪儿都一样穷，该返乡了，孩子有了父母，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说虽然穷，但日子过出了尊严。我评价一下啊，言过其实了啊，你要是挣不着钱也是没有尊严的啊。还有就是农民工没有那么多支出啊，没有那么多支出。他说农村如果能够谋生，人们就不会背井离乡，如果城市容得下，中共就不会把失业人口当成风险点。他说如今经济下坠，工厂停摆，服务业萎缩，青年失业爆表，城市容不下他们，中共更不允许他们回到农村啊。他说一旦大量的失业者集中返乡，真相就无法掩盖，是国家整体出了问题，而不是没个人不努力啊。好，我们今天讲讲农民工。农民工我们先摆摆数据啊，给大家一个概念啊。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30号公布了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那么整个的调查报告还是很长的啊，我就讲几个主要数据。第一个，农民工总数3亿，那么14亿人口啊，账面上是14亿人口，3亿农民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外出农民工啊，就离开这个省啊，离开本省就叫外出，外出农民工1亿8千万。那么还有一个数字，就是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就是在城里生活的农民工，1亿3200万啊，1亿3200万。这个2024年的数据，比2019年比疫情前少了300万啊，我认为不止300万啊，至少3000万啊。那农民工主要的从事的6个行业， 第一个最多的是什么？制造业。制造业是 27.9%， 这是人口占比。第二个行业是建筑业。建筑业是 14.3%， 2019年是 18.7%， 跌了5个点， 5.4 个点。5.4 个点是人数上是1700万。然后是批发零售，批发零售是 13.6%， 交通运输占 7.2%， 住宿餐饮 7.1%， 那么居民服务维修和其他服务业 12.3%， 这是一块，基本上大家知道大概他们从事的行业就是这行业，制造业第一，建筑第二，大家知道房地产市场是这个情况，你就知道建筑行业有多少就业情况是不理想的。批发零售主要是在城里当店员卖东西。交通运输大家知道跑交通。住宿餐饮餐饮行业也是个大头。服务业这个保姆啊阿姨啊这些都服务业。什么你看城里的这些边边角角都是他们。那农民工的月收入是5634。国家统计局的这个数据是你收入不稳定我就不统计你。你没有收入我也不统计你。我只统计你有收入的人口你的收入 ,5634, 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拉平来那我估计2000块都没有。那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女性。农民工女性外出农民工的女性占 31.7%。 关于农民工的这个就业和情况呢经济学家高善文研究的比较多。他在2023年的11月在一场经济路演当中讲到农民工的问题。他说2015年到疫情前外出农民工的人数平均的趋势是增长趋势是 0.7%， 平均一年增长 0.7%。 那到了2023年的一季度就是这个解除封控政策的第一个季度，那么宏观经济增速低于预期之前，但是外出农民工的人数增长速度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而劳动工资增速明显低于疫情前的趋势水平。他说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疫情结束之后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显著上升，大家都跑出来抢工找工作了。他说这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青年失业率的上升，他也扩大了社会的焦虑，是他对人们的很多行为都改变了，影响很大，就说明什么？大家都出来找工作，工作就不好找，工作不好找，那就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那么高善文还说，他说经济活动走弱，对房地产市场形成了额外的压力，房地产市场的额外压力的扩散，又加剧了经济活动的压力，它就是一个螺旋性的影响啊，负面影响，这是一个。然后到了去年的七月份，高善文在一场这个活动当中又做一份报告，他又讲到关于这个就业人口的问题。他说观察这个城镇就业人口的增速，疫情爆发后出现了急速的下滑，疫情结束之后出现了反弹，但是呢低于长期趋势，比长期趋势要低。那观察就业人员的总量，实际找到工作的人数和就业趋势累计，它两条线累计出现了4700万的缺口，这个表上面也就是说累计有4700万城市的劳动人口没有办法找到正常工作，这一期结束之后。他说我们在观察城镇和乡村就业人口数据，乡村就业人口累计增加了4100万， 就疫情结束之后啊，疫情结束，疫情之间到疫情结束之后，这个数据呢跟城镇就业人员的减少数量相当接近。他的解释是什么？他的解释就是疫情之后城市创造就业能力显著恶化，就是城里就业情况不好，大量的就业人口返回或者滞留在了乡村，所以呢城镇失业率数据不变不显示。为什么？因为他在就业人口里面已经不反映啊，他不反映这个失业了，因为他人跑掉了，离开了这个城市，所以他失业人口里面没有这个数据。但是呢他会在就业人口上反映出来，因为就业人口少了。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劳动力的队伍啊，比如说这个劳动力的离开了劳动市场，有一部分人口离开了劳动市场，比如说30-40岁啊，35岁或者40岁工作没了，公司破产了，跑去开滴滴，在家里炒股票，或者就在家里待着。这一部分人口呢在就业人口上、就业数据上、在失业数据上都看不到啊。那么这些数据最终告诉我们什么？最终告诉我们疫情之后中国城市累计有4700万人口没有办法正常就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中有4100万农民工返回了农村啊。那生活在城市里面的农民工有多少？ 1.321 亿。那你4100万离开，占这个生活在城里的农民工的总数 32%。这是数量相当大，这个数量相当大。那我们的判断是什么？我们判断有第一个，这是讲的是2020疫情结束之后，就是2023年的情况。那从去年到今年，我相信农民工返乡滞乡的规模应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就是应该是以千万级的增量啊，否则农业农村部不会开会讲这件事情，像返乡滞乡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什么？这也意味着农民工离开城市的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了40%啊。如果你是千万级的话，那肯定超过40%，就是说能，就是从原来在城里住着啊，现在已经回到农村了，肯定已经超过了40%，这是一大块啊，这是一大块。第二块，大规模的返乡滞乡的农民工，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人面临生存危机，为什么？第一，他们已经不属于农村，他们是产业工人，或者是这个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他们不属于农村，他们不会耕田，他们不会种地，他们不属于农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但是城里他又找不到工作，这些人是什么情况？这些人简单的说，他们被中国经济抛弃了，被抛弃了的人，这群人，就是中国有四五千万人农民工被抛弃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农民工的规模返乡有两个效应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效应。第一个，中国过去20年有个非常重要的进程，叫城市化或者叫城镇化的进程终结了。终结的原因是什么？终结的原因是中国的城市经济在衰退，城市经济在衰退就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那这些农民工就回去了。那你城镇化的前提是啥？城镇化的前提就是农村人口大量的转移到城市生活，那这些城市生活又这些人又回到农村，这叫什么？这叫逆城镇化。逆城镇化的发生意味着城镇化进程的终结，为什么？因为你城市经济不行，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农村大规模的贫困化正在广泛的发生，因为他们面对的生存危机。农村有大规模的贫困化现象，意味着中共的乡村治理将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啊，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呢？它有可能爆发革命，因为中国大部分的革命都发生在农村。现在中国的农村具备了发生革命的条件，就是两个条件。第一个，大量的失业人口集中在农村。第二个，他们没办法通过种地来过活。为什么？因为种地不挣钱。中共已经把种地搞成不挣钱这件事情了。所以他们没办法谋生。所以农村现在其实广袤的农村就像一个火药桶一样在那里啊。那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21年的2月25号宣布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啊，中国进入了小康社会啊，大家记得吧啊。那么习近平就以此作为第三次连任的其中一个政绩，那事实上证明什么？证明这个政绩是假的。为啥？你看，又有这么多人开始陷入了贫困，你习近平的第三次连任，现在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过去20年，中国的城镇化是什么情况？过去20年，中国的城镇化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房地产繁荣了20年。为啥？因为不断的有人口进入城市，人口进入城市啊，房地产需求不断的上升，房价上升，这房地产繁荣，这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农村被空洞化，农业文明就衰败了。我们之前讲过，中国的农村每天有100个自然村消失，或者是荒废掉。那这就是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的进程的代价是什么？城镇化的进程代价是中国农业、中国农民、中国农村整个的衰败。那好了，这些农民又回到了农村，农村衰败了，你突然又跑回来了4-5千万人，你说这个农村会是个怎样的情景？它是个非常可怕的情景。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这绝对是一场治理灾难。好，那城镇化的终结意味着什么呢？城镇化的终结意味着，第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沉沦将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方面面临着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人口危机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它又要面对逆城镇化的带来的产业危机，这两个危机双重夹击。在这双重夹击之下，中国房地产的持续沉沦的时间会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逆城镇化带来的人口冲击，人口在减少，它会恶化城市经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是什么？就是那些中小城市将面临荒废的局面。这件事情正在哪里发生？正在中国东北发生。东北不是落后，东北是先进，它先到。东北已经先到了，就很多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市，4-5线的小城市，面临荒废的局面。你不荒废都没有意义，因为它没有价值。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中国迎来了经济衰退、城市衰败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 中国，我再重复一下，中国将迎来了经济衰退、城市衰败的时代。为什么？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繁荣的原因，它也是中国经济繁荣的结果。农民工走了，中国城市的繁荣也就结束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准备就做这么多啊，准备的不太多啊，就大家来讨论吧啊，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但当然我们讲这个逆城镇化是中国经济进入一个下降趋势的一个其中一个环节啊，其中一个环节，它不并不是说它独立。和中国经济的趋势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环节，它是一部分啊，叫逆城镇化的，它是一个部分，它是因为经济不行了才会出现逆城镇化。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了，看看情况，今天去陪美国回来的兄弟去当地最好的酒吧喝酒，今年近十个年头第一回发现和十几年前的场景相去甚远。陪酒的姑娘说现在生意很差，都快失业了，这可是星期六，十年前可是满场客人，经济真的完蛋了。情况，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十亿人。我上次看到这个易富贤先生，他谈到他对中国人口的判断，他认为现在中国的人口大概是12亿8千万啊。他有一个理论，有一个分析，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人口会超过12亿，但是不会超过12亿8千万。实际上他的数字是12亿到12亿8千万之间。他有一套了，我比较相信他的分析啊。那么之前有一个说法是10亿，说中国人口没有10亿。为什么？因为之前不是泄露了一个上海市公安局泄露了一个人口数据包，那个人口数据包里面的人口就是10亿，所以很多人就认为那是个完整的人口数据包，所以中国人口就是10亿。那么易富贤认为是 12.8 亿，大概是这样。但是毫无疑问，没有人相信中国人口是14亿，这是比较确定的。情况，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现在的鬼经济是因为世界经济崩塌拖累了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在支撑着世界经济的增长。这一直是中共的宣传暗示出来的。我经常讲这个，中国的经济学家不管是谁，中国的经济学家他在分析中国经济的现状的时候，他都是会加一句，由于外部需求崩塌，由于他都加这个啊。然后中国的经济官方媒体的稿件都是把外部经济情况不行出问题作为中国经济遇到问题的原因。所以长期这种集体暗示就把脑子给洗了，这就洗脑的效果，这就是洗脑的效果啊。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是中国经济有三个问题，三个原因，你现在看到的中国经济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增长了一个大周期，进入一个下降性的周期，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房地产泡沫破裂，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和西方关系的破裂，或者我们讲地缘政治。当然还有最本质的政治原因，政治原因就是习近平的国进民退啊，这个以政治为中心啊，这些，这就是政策的因素啊，政治的因素啊。观点，农村的维稳力量弱， 中共担心农民工大规模返乡会生事，中国大部分县城很落后。县城我不知道你的落后讲的是啥啊，就是我们很难去衡量落后不落后的问题。中共官员先进的很，他们享受的很先进的服务啊。你去各个城市各个县城，你可以看到总是有一套东西是很先进的，这是为什么？服务当地官吏阶层，什么各种腐败的消费场所，啥都有，啥都有啊。情绪习近平连中产都不在乎，还会在乎农民吗？这不是他在不在乎的问题啊，我不在乎他在不在乎，但是我在乎什么？我在乎这件事情对中国的影响，而且我还在乎中国的农民，广袤的农村，那里是中国主要的人口，他们的生存状况决定了什么？决定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农民的生存状况是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农民的生存状况不解决，中国人没过好啊。当然你像华春莹讲啊，我觉得我们很不错啊，我们过得很不错啊，他讲的我们就是讲的他们，跟农民没关系啊。观点，现在这个阶段如果中共还不削减支出，例如军费、基建、慰问，继续强征暴敛，肯定会激起民变。 OK， 观点，全民脱困就是给自己挖个坑，脱贫攻坚战，给自己挖个坑，再富有的国家也有贫困，更何况威权国家，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给自己挖个坑还跳下去。贫困呢有两个概念啊，贫困或者我们叫贫穷啊，通常不叫贫困啊，叫贫穷啊。困是一个境遇，贫呢是穷呢是一种状态，收入状态。贫穷呢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绝对的概念，就是赤贫，我就没钱，家徒四壁，这就是贫穷啊。贫困呢还有一个概念，贫穷还有一个概念，就是相对的概念，在这个人口当中啊，有 5% 收入最低的 5% 或者 2%， 你画一条线，这些人就是穷人。为啥？相对于其他的人群来说，他的收入更低，所以他是贫穷啊。所以贫穷呢有个绝对概念，还有个相对概念。那你讲的这个呢是相对概念，我们讲的中国的贫穷呢是绝对概念。什么意思？中国的贫穷是赤贫，家徒四壁的赤贫，贫到了什么地步？贫到了没饭吃要饿死的地步。中国有大量这样的人口，所以不是说这个叫什么，不是说什么富裕的人口有贫困，不是这个意思。中国有大量的赤贫的人员，中国有，我忘记那个数字了哈，零收入的人员数至少是千万级的零收入的人员啊，人口啊。所以贫穷在中国是真的很穷，不是相对的穷，是真穷啊。情况日本反倒是很想要城市人口回到农村，不少村子早已经成为空村。乡村的问题是什么？乡村的问题是你要么有农地，那你就可以通过农地来变成农民，你就谋生啊。这在日本你想当农民还没那么容易啊，这是一个。那但是如果你在农村你没有农地，那你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其他的工作，你没办法在那里生存，你需要工作啊，他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啊。情况我去过江西某县城，到了那边我把我惊呆了，真的是鸟不拉屎，一帮人起事完全有可能，绑架当地的官员搞点钱， 我去的那个县的火车站只有两辆出租车，根本打不到车。啊、我见过持平，我出去采，我去采访见过持平，那真的是很可怕啊，很可怕。就是，所以我为什么每次看到习近平吹牛，站在吹牛大言不惭，我就特别恶心，我特别愤怒的原因就是，当你看到中国的农村还有这样的持平的时候，你就会对中共的那些话术非常的愤怒啊，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情况坐标苏州，本地外企疯狂撤离，日本风情街上的店员比日本人还多，日本人学校关闭，日本常驻十几年的日用品牌武则清仓，战狼外交的后果啊，红卫兵不管不顾啊，红卫兵对这些事情完全不管不顾。为什么经济会变成这样，就是不管不顾的后果啊。情况福州市城中村工业区自建房六七层楼配电梯出租率只有三分之一啊。福州还可以啊，福州经济还可以的呀。六七层楼配电梯自建工业区。情况游戏群里有个女孩子，大学上的是商贸专业，毕业来深圳找工作，找了三份工作都没干过实习期，结果是被嫖劳动力，现在只能跑回东北啃老，然后准备考日语证书，找个日资工作，现在中共又和日本闹掰了，他觉得很绝望，就是这样。就是中共到处找人打架，到处找人打架，老百姓最绝望啊。请问王老师，现在中央财政状况怎么样？真的已经入不敷出吗？你的问题是啥？你想问啥？财政状况怎样？你要我背一遍吗？我讲个例子给大家听啊。中国债券市场发债的债券市场什么情况？债券市场是每个月第一发行的是啥？国债，先发行国债，国债发行多少？一字头，大家猜一猜是多少啊？10000亿，每个月。国债是谁发行的？中央政府发行的。中央政府每个月要发10000亿的国债，先铺底，然后就是地方债。地方债通常发行7000-8000亿，剩下再由叫什么国企发债，什么万科啊什么的发债，再是其他发债，就这个意思。大家理解什么叫10000亿的概念吗？大家知道10000亿是什么概念吗？就是这个意思。你说中央财政的状况大概就这样，基本上是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地方我们讲的是省财政，还不是市财政，市财政就具体到市财政，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举债度日，这个描述应该不错，应该不差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财政状况是，我认为财政部每个月公布的数据，进入下半年造假已经造的盖不住了，啊，盖不住。这个月我们不是做了一个题目嘛，它很邪门，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支出下降，还有财政盈余。你有财政盈余，你发什么国债呀？一个月发10000亿国债，你疯了，对吧？你肯定有钱花钱呀，你财政收上来的钱你不花，肯定要花的呀。而且中国财政收入连续3个月财政收入是增长，结果你财政支出下降，你不疯了吗？这是啥？这不造假是啥？就是他现在已经盖不住了，这个情况。坐标广州，餐饮行业倒闭很多，第三产业肯定不行。另外，外出来卖的孩子 卖的女孩子不少，很多都是搞直播，现在又搞不下去。哎，直播有什么用？直播没什么用，没有流量你直播有什么用？价格也比以前低了不少，所以经济真的差的不行。嗯，提问我老婆对我说，有本事的男人要少看一些政治新闻，专心搞钱，我们一平头百姓就是傻想，请问该如何回复？嗯，看政治新闻，政治新闻要看啊，但是有些人很痴迷啊，喜欢看政治八卦啊，那跟你看政治新闻没关系啊。政治新闻要看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啥。那决定这个世界发生了啥，是由什么决定呢？政治决定。所以政治新闻很重要，政治新闻跟每个人有切身的利益关系。但是你要看中国的政治新闻有点难，为啥？因为中共的话语体系有两层啊，一层就是冠冕堂皇的那群屁话啊，一般人看不大懂啊，这个屁话的下面还有另外一层语义，这层语义它需要解读，需要分析，你才能理解第二层的语义。所以看中国新闻，看政治新闻在中国是有点困难啊，你不大容易看得明白。那海外又有很多听床师，很多编故事的，除了听床师就是故事大王，开故事会的，所以就比较难，就比较困难，所以中国人就面临一些这样的先天性的难度。你看一下什么呢？你看一下台湾的新闻，你就知道什么叫政治新闻啊！政治新闻跟每个人息息相关。所以搞钱，但是还是要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为啥？因为你才能更有效的搞钱，而且搞到的钱你能保存得下来。你不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就算你搞到了钱，你也保不住，对吗？你是买套房，结果亏得一塌糊涂，最后断供了，这就是因为你不关注外部的事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网友答：中共宣扬老百姓没有政治权利，在民主国家普通人也应该参与政治，独裁国家会给你洗脑，让你觉得政治跟普通人没有关系，而且参与政治跟赚钱也并不矛盾。男人要有主见啊，男人要有主见啊，男人没有主见的家庭很危险啊。情况小区出现了几家理发只要10元的理发店，我感觉理发店是探测经济好坏的温度计，什么行业都可以探测经济好坏，关键是你能看出来啊，你能看出来它的好坏，任何一个行业其实都能反映啊，商场不能，商场也能，超市不能嘛，只是你看不大出啊。观点：以前哄平头百姓，现在狠起来连自己都骗，全疯了，太可怕了。听网界每日观察得到清醒，感觉自己还没疯。OK， 是这样的，是这样。就你现在看这个外交部发言人那个发言，你觉得他们简直是口吐莲花，天天在那口吐莲花，很可怕，你不觉得吗？情绪在国内普通人够口饭的，但是就怕生病，是的，啊，一生病一场病，一套房子没了啊，一旦生病就会很惨啊。我去年不知道前年看过一个帖子，父亲一场感冒，他父亲一场感冒去世了，他们家天塌了，房子没了，啊，这种情况啊，就是这样。就其实中那个帖子看完之后，真的很让人很震撼，就是因为一场感冒，父亲去世了，然后为了救这个父亲，不断的往里扔钱，卖房子救不下来，死了，结果 这个家塌了啊。他为什么要救啊？就是没办法，就是要救啊，就是必须救，救到底，救到底就啥都没了，人也没了，房子也没了，家也没了，啥都没了。这种悲剧其实相当普遍，所以你可以看中国人的很多人叫什么什么什么岁静派，岁月静好。你要知道，当经济下行的时候，中国又是个乱世的时候，中国人的生存状态非常的脆弱。一个非常小的事情，你整个生活就翻掉了啊！所以千万别都觉得外部世界跟你没关系，跟你有关系的，而且息息相关，而且要很谨慎啊，要很警惕才行啊。提问：现在如果政府、中央和地方财政状况维持下去，能够扛多少年不崩塌？有没有一个可能的有代表性的节点？你就是想给我让我提供一个数据，你看到这个数据，然后我就得出一个结论。没有这样的东西，没有这样的东西。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第一没那么绝对，第二，没那么简单，很复杂，非常复杂。特别是个国家，特别是个中国这样的国家，非常复杂。你倒是你看台湾很简单，台湾为什么简单？不是因为它地方小，不是的，是因为透明，就是说民主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透明，这个社会是透明的。当它透明的话呢，事情就会简单，因为你知道是怎么来怎么去。中国的情况复杂在哪里？它不透明，它什么东西都不告诉你，他都瞒着。为什么？因为他有贪污，他不能让你知道，让你知道这数据的话，他贪污就会被发现，所以他什么都不告诉你。就中国政府，中共是个黑洞，那事情就复杂了呀。因为你能够拿到的东西很少，所以我说中国的，特别是中国的事情很复杂，原因就在这里，它不透明，我们能看到的东西不多。那我们的当然，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当然尽量的分析给大家听。何况我还不是个专家，我经常那个叫什么，中共水军天天攻击我，说我是假专家，我真是假专家，你别骂我假专家，骂我假专家那不是骂我，我真是假专家，我是个记者，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对很多事情很熟悉，我有看法，但我不是专家，我是个记者啊，我觉得很好笑。他天天来骂我，你是个假专家，我根本就不是专家，连假专家都不算不上啊！这愚蠢透顶，知道吗？做什么准备？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平时就要做准备。做什么准备呢？比如说准备一些现金啊，准备一些药品啊，准备一些日常的这些东西放在家里啊，然后呢护照准备好啊，准备一些随时跑路。简单的讲就是你要准备跑路。你想一下，假如你要跑路，你会准备什么？你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不要跳槽啦啊，经济不好啊，不要跳槽啦，不要去炒股票啦啊，那么准备一些外汇啦。你如果你资产很多的话，房子很多的话，就不要太多的房产了啊，减少一些房产的比例了等等。这我你可以上我们的去搜一下，我们讲过很多，好不好啊？情况前天晚上12点出去撸串，12点还能出去撸串，看见一个老奶奶拖着一个很大的床垫走在马路上，应该是拖去附近的垃圾站。垃圾回收站去卖，看起来很无助很可怜。观点：从江苏省举办苏超比赛来看，地方政府正在开始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苏超是村超吧，我这叫做村超，是叫村超吗？我印象中村苏超是从村超来的吧，我印象中是这样。 文章名为《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是的，就是这个。你去大家说来看一下，《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很震撼，就是我们的生活原来是这么的脆弱，两下就没了啊。情况十元理发还是贵了，我身边不少男人买一个电推子，直接自己理寸头。穷人最先放弃的就是外表。试想一个外卖员或者一个路边摆摊的商贩要什么发型？发型好卖的好一点啊。坐标浙江，我身边的中产同学都在家啃老，要么就是想破脑袋进入国企、银行、政府机构。浙江农村也没人，十户五空。嗯，观点：整个西方文明世界都在慢慢的剥离中国。中国是否朝鲜化，全看中国民众的意志。感觉共产党是可以接受关起门来的，当土皇帝的朝鲜化的，是的。所有的共产党都不抗拒关起门来，为啥？他不受影响啊，受影响的是老百姓啊。提问：现在不想让农民返乡，是否和快过年也有关系？不是不想让老百姓返乡，没有这样说法。他讲的是滞乡，滞乡的意思是滞留在农村，滞留在农村。你原来农民工在城里头，你就结果你回来了不走了，就叫滞乡。他不是不让你回来，他是要防止这个现象。为什么防止这现象？因为城里没工作了，在农村也接不住。为啥？农民都回来了，你整个的农村的支持系统，他没有支持这么多人的。而且原来都是老弱病残，你结果回来的全是青壮年，他心里就有问题了啊。所以他不是不让他回来，没有不让他回来。整个的，你看我刚才报的这个新闻里面没有不让他回来，他讲的是回来之后这些人没有工作就会返贫，返贫大规模的返贫，那就社会就出问题。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并不是不让他回来。网上有很多误读啊，粉回来大规模，你四五千万农民工从城里回到农村，城里找不着工作，回到农村，农村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农村我一个月下来我十块钱我可能都花不到，为啥？我全部都自己的菜，自己种的，这个猪肉自己都是自己家里养的，鸡呀、鸡蛋到处什么都有，我可能不用花钱，我在家待着就待着了。现在不是，现在农村生活成本很高的，那大什么都要买，猪肉要买，鸡蛋要买，鸡也要买，鱼要买，全部都是你得出去买的，你要花销。但是你在农村又没有工作，你挣不着钱，挣不着钱那不就返贫呗。为什么现在都要买？因为不让你种啊，不让你养啊。种地是可以让你，地已经包出去了，你种什么地？地没得种啊。当然你现在可能会留一些地啊，那还能种一点，但是你什么猪肉啊、副食你还得去买，还有你的生活方式你也改变不了。所以你在农村的生活成本不低的，你当你这生活成本不低，然后你又没有收入，那不就贫困人口？贫困人口不就扶贫问题了吗？那个工作会议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扶贫问题。但是你怎么扶贫？你一下子回来四五千万人怎么扶贫？扶不了，扶不过来的。观点：数据造假带不来金钱，现在中国政府无止境的举债，最终结果只有财政赤字化，财政赤字货币化，然后人民币信用崩溃。但是中国是个黑箱，我们不知道人民币崩溃在哪一天到来，但到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这话说得非常对啊，这是哲理呀， 这是哲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